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平安，安息日快乐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，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到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。愿主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迎接安息圣日的来到。愿我们都能够放下我们六天的操劳，能够在这一天享受主的安息和快乐。使我们在这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赞美他，敬拜他，也聆听他的圣言。也愿上帝能够赐福给大家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，就是每当预备日，安息日要来到之前啊，我们都预备好了，我们已经预备妥当了。那么这一个时候，我们就感觉非常的轻松啊，非常的自由，非常的释放，我们就心中呢就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平安和喜乐。那么这种平安和喜乐呢，应该是从天上来，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歌唱啊，不由自主的想要赞美，我们就感觉到身心灵都非常的轻松啊。所以这应该就是从天而来的喜乐和安息。那么这种平安，这种喜乐呀，也只有圣灵能够赐予。那么这种安息的感觉呢，也只有那些预备好的人，他们才能够经历这种体验。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一种属灵上的体验，能够经历上帝的安息。使我们今天能够经历上帝的安息，将来能够经历更大的安息，就是那真正的永远的安息。就今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每个星期的安息日，每个星期安息日来到之前，我们都能够预备好经历这一种属灵上的安息，圣灵所给我们的身心灵的那一种平安，就是在上帝里面的平安。那么将来呢，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那一种真正的安息。所以我们要在今天，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，我们就能够预备好。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悔改认罪重生了，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也是喜乐的，平静安稳的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体验那一种真正的安息和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今天就能够预备好迎接安息，将来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经历那真正的永恒的安息。感谢上帝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使我们在你里面获得安息，你救赎了我们，释放了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权下拯救出来，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有福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预备好自己，来迎接主你的安息圣日的来到，更能够在将来你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也能够迎接主你的降临，能够进入那永恒的安息。因为主啊，你是安息日的主，你要叫一切遵守安息日的人都能够在你里面获得那真正的安息。愿主你指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来遵守安息日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天是圣日，也能够把这一日分别为圣，尊重这一日，敬畏上帝。也愿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以这一日为乐，在这一日能够欢喜快乐。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，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恩膏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当中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平安。今天晚上我们迎接安息日的主题就是如何遵守安息日。首先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在利未记第19章第30节。利未记第19章第30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 进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，也是对我们所讲的。上帝说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进我的圣所。圣经不止一次这样讲，而是有很多次，上帝都是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，并且将这一日分别为圣，要纪念这一日。可见遵守安息日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被列在十条诫命的当中，它也是十条诫命最长的一条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遵守安息日。首先我们来讲一讲，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，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要学习的内容。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。安息日这一天，也就是第七日啊，这一天和其他六天呢都是截然不同。其他六天都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劳作的，就是我们工作的日子，它是属于我们的。而安息日这一天呢，它是分别为圣。什么是分别为圣呢？就是归属于上帝。在预言之灵里面告诉我们，安息日这一天在创造的时候就被定为圣日。上帝用六天创造，在第七日上帝安息，所以上帝就把这一日定为圣日。这一日被分别为圣，专供神圣的用途。所以这一天呢，安息圣日的光阴啊，被分别为圣啊，不能够用作我们自己的私事，只能够用在神圣的事情上。我们请翻开一节圣经，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2节读起，读到第17节。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2节读起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。凡干犯这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凡在这日做工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六日要做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。凡在安息日做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上帝定了七天为一周的制度，一周七天，它是由六个工作日加一个休息日所组成的。从上帝创造直到如今6000年的历史，七日为一周是循环往复，从来都没有改变。而七日为一周的这个循环，它的标记就是安息日，它是以安息日来作为标志的。安息日是一周的结束，也是一周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中国人称这一天为周末，就是最后一天，一周的最后一天。因为上帝他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上帝六天在工作，所以因此啊，上帝把这六天也赐给我们人要去劳作。我们人可以用六天的时间去劳作去工作，但是呢，上帝在第七日安息，定为圣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必须要遵照上帝的榜样，把第七日分别为圣，分别出来啊，和我们六天的时间是不一样。我们六天劳作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要来纪念创造主，要来敬拜创造主。这也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所传扬的，因为第一位天使他飞在空中大声喊着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，就是应当敬拜创造主。所以安息的这一天，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别为圣，因为这一天是单单属于上帝。所谓圣的圣，就是归属于上帝，而且是单单属于上帝。那么既然是属于上帝的，人就无权去干涉，人也无权去占用啊这个时间。人不能说，哦，我向上帝请个假， 所以在时间上呢，上帝要我们的七分之一，就是每周七天，有一天是单单属于上帝，我们要把这一天拿出来奉献给上帝。所以在时间上啊，上帝要我们的七分之一。安息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圣的，都是属于上帝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荒废安息日的光阴，我们不能够无所事事在这一天。休息并不是说啊，我们要无所事事，因为在圣经当中，这个休息呢，就是表示我们与上帝亲近。因为休息它所表明的是一种属灵的生活，就是与上帝在一起的这一种生活。当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外面传道回来之后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那么这一个歇一歇并不是到旷野地方去观赏美景啊，也不是到旷野地方去睡觉，而是到旷野地方和耶稣在一起交谈啊，谈论他们出去做工的这些经历和他们的果效，然后耶稣呢会指导他们。所以这种休息呢，是一种属灵上的修养，乃是一种灵修的生活。所以安息日的安息并不是让我们无所事事，也不是让我们在家里面睡大觉。在预言之灵正言的精选第一集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将安息日宝贵的光阴消磨在床上。无论何人都不应当觉得可以自由地利用这神圣的光阴做无意的消耗。守安息日的人把安息日的光阴大半用来睡觉，这使上帝不喜悦。他们这样行乃是侮辱创造主。从他们的榜样看来，似乎是说六日的光阴太宝贵，睡了未免可惜。他们必须赚钱，甚至夺取了自己应当睡觉的光阴，而在圣日多睡觉以弥补。他们自量自述地说，安息日原是作为休息之用的一天，我需要睡觉，所以不必参赴聚会，以免失去了休息的机会。这种人乃是误用了圣日。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安息日的崇拜，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方面，安息日的崇拜。安息日这一天应当有崇拜。我们在这一天放下我们的工作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，这个是安息日所设计的美好的目的。所以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能够在自己家里面，我们要到教堂里面去敬拜上帝啊，除非是特殊情况，比如前几年的时候不是疫情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到教会里面去。但是呢，除非这些特殊的情况之外啊，我们都应该到教会里面去。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好像那些已经停止惯了的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所以每一次的遵守安息日呢，我们要知道上帝使我们成为圣，就是上帝使我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上帝使我们与世人啊有分别。那么这一个分别的记号就是遵守安息日为圣。所以安息日这一天乃是一个考验，安息日这一天必须要有崇拜。我们请翻开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，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说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圣会，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。在这里圣经说安息日当有圣会，就是安息日要有崇拜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每逢安息日呢，就会进入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所以耶稣每逢安息日呢，他都会到教会里面去崇拜上帝。所以安息日必须要有崇拜。我们看圣经诗篇第95篇，诗篇第95篇是一篇关于安息日的诗篇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圣经说，来啊，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。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这一首诗歌，它是安息日要唱的诗歌，它就歌颂到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创造。我们是上帝的羊，也是他手下的民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我们的上帝面前跪下。我们再往后面读诗篇的100篇。诗篇100篇也是一首安息日的诗歌。第一节读起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安息日当有崇拜，崇拜的人数不在乎多少，而在乎心灵和诚实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18章19到20节。又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4章23到24节。所以敬拜上帝啊，不在乎人数的多寡，而在乎心灵和诚实。所以我们的聚会不是拘泥于形式，而是发自于内心。我们看以西结第33章第31节。在以西结33章第31节说，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上帝责备了先知以西结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听先知的话却不去行，他们来到先知面前好像是来聚会，但其实呢，他们心却追随财力。所以我们敬拜上帝呢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，我们不能够拘泥于形式，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。上帝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呢是看内心。我们再翻开圣经，在传道书第5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传道书第5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圣经说，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。所以每逢安息日呢，我们到上帝的殿啊，我们要去圣殿里面敬拜上帝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，我们的脚步要轻，我们要小步往前走啊，不能够啊在众人眼前晃来晃去啊，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，因为既是对人的尊重，也是对神的尊敬。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坐在前面。因为敬虔听啊胜过愚昧人献祭。敬虔听就表示着一个人的内心是多么的渴慕真理。他的心有多么的敬畏上帝。所以敬虔听它是一种外在表示内在的一种表现。后面圣经又讲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，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上帝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 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可冒失开口，不可心急发言。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圣言，而不可心急发言。我们的言语要寡少，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少讲话，多听道。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第15章第8节第9节，这是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，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敬拜。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8节9节，耶稣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上帝是悦纳心灵和诚实敬拜的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人如果远离心灵的诚实，而以外表的外在的形式，那么上帝呢是不悦纳的。如果我们外在的形式不是发自于内心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一切形式都毫无意义。在预言之灵正言卷六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参赴的每一次宗教的聚会都应该带有一种活跃的属灵的氛围，我们要感觉到上帝在当中，也应该感觉到他的天使也在场。所以当我们在进入会堂的时候，我们当求主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恶念，并且求告主使我们能够荣耀他。当我们来到圣殿当中，我们要歌唱赞美他，我们要向他跪拜和祷告。那么另外预言之灵又说，人不当来到礼拜的场所打盹瞌睡，上帝的殿中绝不应睡觉。你既认为属世的事与你的利害有关系，而在办理之时不打盹睡觉，难道你竟容许将那有关永恒福利的聚会置诸今生俗物标准之下吗？所以这段预言之灵啊，就是责备了我们的对聚会的对敬拜的这种不尊敬。我们尚且认为这个属世的利益呢跟我们非常有关系，我们在6天的劳碌当中，我们甚至不愿意睡觉啊，我们甚至熬夜也要去忙碌我们属世的工作。难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竟容许我们打瞌睡吗？竟容许我们去忽略这种属灵的敬拜的特权吗？我们竟把永恒的福利置于今生的福利之下吗？那么另外，我们在安息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诗歌，我们要诗歌颂赞他啊。我们看诗篇第98篇第5节，诗篇第98篇第5节，圣经说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。我们再往后面翻105篇第2节，还是诗篇105篇第2节说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再翻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，以弗所第5章第19节说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又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这里面谈到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。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启示录第5章第11节12节，这里面是谈到天使啊，他们在天上的敬拜，他们也是以诗歌来颂赞赞美上帝，天使他们也赞美上帝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啊，就是天使他们在赞美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崇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歌颂赞美 很多时候呢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唱歌，或者忽略这一个诗歌的这个作用。但是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诗歌是不能够替代的。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，直到最后的启示录，百姓的得赎啊，从创造直到百姓的得赎，诗歌都是充满整本圣经的。当起初上帝创造大地的时候，圣经说，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在预言之灵教育论啊里面告诉我们，音乐能成为一种行善的大能力，可惜我们尚未使这一方面的崇拜竭尽其用。音乐乃是将属灵真理铭刻人心最有效方法之一，唱诗也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，与祈祷在敬拜上占有同等的地位。有些诗歌实际上就是祷告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诗歌的这个用处很大啊，我们没有意识到。那么也告诉我们，诗歌呢，与祈祷在敬拜中占有同等的地位啊。那么有一些诗歌实际上它就是祷告。诗歌能够打开人的心门，能够预备人的心灵接受上帝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心田当中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崇拜的时候要有祷告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，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说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这里面谈到了琴和香炉，琴代表着赞美，而香炉代表着众圣徒的祷告，所以一个是音乐的颂赞，一个是祷告，两者都是不能够缺少的。那么另外，诗篇第95篇刚才我们读过的第六节，诗篇95篇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啊，就是敬拜祷告我们的上帝。那么在崇拜的时候呢，捐献啊也是一种崇拜。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认识到，以为捐献就是捐献，其实不然，捐献也是崇拜的一部分。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16节，希伯来书第13章第16节说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呢，行善和捐书乃是一种祭，是祭物献给上帝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那么另外在崇拜的时候呢，还要有讲道，要把圣经打开宣读上帝的话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，这里面圣经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救主耶稣的榜样。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，圣经说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所以耶稣给我们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好榜样，他每逢安息日都会进入会堂，把圣经打开，要宣读圣经。所以安息日我们不能够在自己家里，我们要进入会堂，并且呢，歌诗颂赞，跪拜祈祷，还要宣读圣经。那么另外，安息日讲道的时间啊，不应该过长，不应该太长，应该以简短为佳，应该讲到重点，把握中心，而不是讲了很多，占用很多时间和大家的精力。因为预言之灵正言卷六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安息日聚会中的讲道，总以简短为佳，应当留点机会给那些爱上帝的人表达他们的感恩和颂赞。他尽可不必做长篇大论的演讲，也不宜占用大部分聚会的时间。须知一次简短而具有兴趣的查经，往往交比一番讲道更有效益。查经之后也可接着开祈祷和见证聚会啊，查经以后呢，我们听完道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这个祷告会， 赞美或者见证的聚会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到崇拜的聚会当中来。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这也是我们所谈的第三个方面，如何遵守安息日啊？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我们从第九节读起吧。圣经说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上帝把第七日分别为圣，但是我们知道安息日原是为人设立的。所以当安息日的时候啊，我们如果在路上啊，我们遇见有人需要帮助，我们能够伸手去帮助他。我们在安息日，我们也能够出去传福音，我们也能够去医院当中去探望病人。凡是出自爱心的这种服事呢，都是与安息日的目的是完全相符的。因为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人类啊带来福气，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去行善啊，这一个是安息日所允许的，是与安息日的宗旨啊完全相符的。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多讲。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，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-28节，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7-28节，圣经说，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此就得到了一个原则，就是安息日的目的，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是为人的益处而设立的，而人却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凡是对人的得救，对人的生命啊有帮助的事情，安息日这一天都不禁止，都是允许的，这是一个原则。但是呢，安息日这一天我们却不能够去做买卖啊，我们不能够说啊，我们需要赚钱我们才能够养活家人，以此作为借口去赚钱，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完全与安息日的宗旨相违背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啊。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就到此结束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感谢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平安，将荣耀归给主。救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，也使我们立定心智，能够遵守主你的安息圣日，能够让我们知道遵命的人是有福的，听到却不行道的人是没有福气的。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歌诗赞美，屈膝敬拜，能够来聆听主你的教导。也愿主你使我们能够尊你为圣，能够将安息日这一天分别为圣，也求主使我们能够与世人分别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成为圣洁，使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主你的第二次再来，将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如此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